耀变天于朦胧三字突然解禁，中美冲突罕见引爆，习近平被玩，马克龙访华归来，港人连农场再现，捐款恐怕变勾结外国势力，不再被称直接威胁，普京兴奋，美欧关系直线下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离世后，他在安徽岳西最后录节目的时候建立的一面墙被全国网友改造成纪念地。同一时间，芒果超媒股价暴跌，携程和柬埔寨旅游局合作引发恐慌， TikTok 罕见出现六四和反习言论，而于朦胧三个字亦首次在审查系统中松动。种种迹象显示，一股前所未有的民意反弹正席卷大陆。而在国际上，美国和日本对中共全面强硬，川普政府连续两个震撼弹直指中共体制，使全球对抗格局加速重组。从网络舆情到国际战略，于朦胧事件正成为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变动的引爆点。于朦胧2025年7月曾经在安徽安庆岳西录节目，那里是他在公众面前最后一次出现，并建立了一面墙。据说他离世之后，乡政府就在这里建一个展板，上面写着采摘茭白大丰收。网友将这封墙改成以生而为人，向阳而生为主题的海报，上面有于朦胧和他的两只狗的画像。全国各地的网友来这里放烟花，献花悼念，现在这里已经成为纪念于朦胧的营地。而在芒果超媒的股价不断下跌的网站上，网友们的留言一片叫好声，有评论说这届网友表现出持续力和行动力，令人刮目相看，国内的网友觉醒了。近日有网友对于朦胧被戴了电子脚镣这个问题一时感觉真假难辨，但是日前 X 账号新闻调查发文，两年前有神秘人在2024年4月14日一个网友在电子脚镣的影片下面做评论，许仙已经被戴了电子脚镣了，而当时于朦胧应该正在拍摄新白娘子传奇。对于网友的回复，这个账号没有回应，而且账号都注销了。现在看来一直有人在用各种方式试图曝光真相。此外，最近 TikTok 平台上出现冲塔运动，反习言论罕见蔓延，就是没有被封的迹象。而日前更震撼的是六四正式出现在 TikTok， 已经有人在怀念赵子阳了，评论区更是直接讲出了八九六四赵子阳去天安门看学生讲过的话。网友纷纷议论这一个月的 TikTok 开放程度不亚于 X 平台，是不是天公在这里斗法？我都怀疑入错了平台了，一个个都不要命了，没钱请审核员，审核员都不想做了。更惊讶的是在 TikTok 上终于可以打出于朦胧三个字了，而之前这个名字连评论区都不能够出现，引来猜测，难道是因为大家坚持为于朦胧发声，被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放松管制，还是大家坚持不懈的结果？有网友认为更大概率是高层内斗的结果。此外，于朦胧的影响投屏亦出现在广西的大屏幕上，令网友纷纷拍手叫好。有网友感慨地说，不知情的人觉得于朦胧的遭遇是假的，因为太惨了，我很理解这种心态。最开始我了解到法轮功人员被活摘器官的时候，我都不相信，觉得太不可思议，没有可能的。到今日我们也都看到了，很多网友发表感慨，当年没有三思时代，台湾有些新闻被压下来，大纪元就有报，发现这件事后觉得大纪元的新闻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之前的我嘲笑大纪元写恐怖小说，怎可能，太可怕了吧，现在的我觉得大纪元已经很温和了。我为我小过的时候都觉得法轮功是 X 教道歉，自从于朦胧事件之后还是觉得太恐怖，但却如此真实。对了，看到只是觉得， 係盜贊嘅。結果中國爆出嘅事件一一落我嘅面，於朦朧事件牽扯嘅背後黑幕，令越嚟越多嘅中國人覺醒啦。近日中國大型旅遊平台攜程集團同中共背景嘅柬埔寨國家旅遊局合作，引發網民恐慌，紛紛註銷帳戶。近日國際社會對中共嘅認識亦越嚟越趨於強硬，除咗日本喺中國劍拔弩張之外，美國近期對華政策出現劇烈嘅轉向，唔單止發生喺外交辭令或者國會聽證，而係以罕見嘅行政方式公開宣示。川普政府正在宣布11月2日至8日係反共產主義週，並以總統名義簽署公告。原本被視為象徵性嘅週年活動，但喺美國最新嘅國家安全戰略發布之後，意義迅速升級，成為全球嘅焦點。台大名誉教授名居正同时评人秦鹏分析，两份文件显示美国并非做纪念性宣示，而是对中共体制作全面重新定位。在不到一个月内，美国连抛两粒重磅信号，等同宣告对华接触政策正式清算，并将中美关系推入新的长周期对抗。北京表面沉默，实质被动，中共外交系統避免回應，但內部智庫已經加班分析。過去中美仲能夠在貿易、科技等領域尋求緩衝，但依家美國直接點名中共體制本質，使北京一時間難以找出反制的話術。外界認為美國第一次在官方層面用制度對制度，用意識形態對意識形態，用冷戰級別的定位面對中共。这个不是短期外交问题，而是一场横跨数十年的新冷战开场的鸣枪。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和总是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在睡眠上有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于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保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的保气和安神。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搭配一些帮助身心缓和下来的草本成分。林恩在这里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專屬的節日驚喜。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他在訪華期間警告北京，如果不採取行動減少對歐盟的巨額貿易順差，歐盟將不得不採取對華加徵關稅等強硬措施。根據歐美發布的數據，在商品貿易方面，歐盟長期對華存在貿易逆差，2024年貿易逆差高達3559亿美元，超过2023年的2970亿欧元。根据法国财政部的统计，2024年法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约为470亿欧元。欧盟27个成员国不能够单独制定包括关税在内的对华贸易政策，而是由欧盟委员会代表统一行使相关的职权。马克龙承认，在欧盟范围内就对华关税问题达成共识并非容易的事。马克龙过去一直敦促欧盟采取保护主义反制措施，以减缓中共商品涌入欧洲市场的速度。这些商品冲击了欧洲工业，他说中共想要冲击欧洲工业和创新模式的核心，而这种模式历来以机械工具和汽车产业为基础。不过他亦表示，美国对中共商品征收关税对欧洲带来了影响，因为中共正在大规模将原本销往美国的产品转向欧洲。他说这个对欧洲工业来讲关乎存亡。马克龙还表示，为了减少和中共的贸易逆差，欧盟需要接受更多的中共直接投资，但他同时亦警告说不能够允许中共企业在欧洲好像掠夺者这样行事，亦不能够允许他们追求霸权目标。他敦促欧盟在保护其最脆弱的行业，例如汽车行业的同时提升竞争力。 去年法国支持欧盟对中共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决定，导致法中紧张关系升级。北京方面随即对法国干一白烂地，实施最低价格限制，引发猪肉和乳制品生产商担忧他们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有网络分析认为，马克龙前脚啱啱和习近平握完手、饮完茶、参观完四川文化交流，回到法国之后立即变了面，接受回声报专访，开口就是关税警告加欧盟报复套餐。直白啲咁翻译就是，如果共匪不收敛一下，我就团结欧盟一起对你掹刀，你不能够一边赚我哋几千亿，一边不买我哋嘅嘢。警告，如果冇进展，将同中共脱欧。网友调侃话，马克龙不愧是外交界的变色龙加演员天花板。截止呢个时候，中共一言未发，估计傻咗，仲未回过神嚟，又被玩了。为悼念香港宏福苑大火的罹难者，旅居在美国华府的港人和活动人士，7号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举办大埔火灾悼念晚会。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寒风中，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旅居在美国华府的港人和活动人士以鲜花、烛光和连农场的方式表达对日前香港大埔火灾逝者的哀思，并呼吁追查事件的真相。旅美港人董女士说，愿我们无论身处世界边度，都能够永不遗忘他们，永不接受悲剧发生在我们自己家，却没有人被问责，无所改变，亦没有任何答案的世界。11月26号发生的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造成至少159人死亡、79人受伤、31人失踪，港人要求追责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港府和北京却以维稳的手段逐步感染的民众，严控舆论，甚至约谈外媒进行恐吓。华府香港关注组 DC4HK 代表邵南说，因为现在在香港要求调查这个火灾的真相已经成为一个犯罪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作为海外的香港人，在还有自由的空间底下，一直去要求追究真相。曾经在发生火灾的大埔区工作过的 H 先生认为，现在的港府已经沦落到完全不可信的地步。旅美港人 H 先生说，以前我们一些市民可能可以去投诉或者投票去找一个比较好的领导者去替我们发声表达我们的担忧，但是现在就已经没有了，我觉得是这样。12月7号香港举行了立法会选举，由于刚刚遭遇近80年来最严重的火灾，市民仍然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当局持续维稳，现在已经有11人因为在网上反对投票而被捕。华府香港关注组代表邵南说，我当然觉得很荒唐，火灾发生之后，大量港人自发帮助灾民，同时寻求真相，但港府到现在为止关心的却只是火灾会不会影响到选举，以及投票率是不是可以继续维持。邵南仲说，如果当初我们民主派的候选人，如果他们当初没有被中共、港共政府捉捕的话，如果今天在立法会的是他们的话，这场火灾会不会完全不会发生。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报道。12月6号约800名香港裔加拿大人和流亡港人在北约克纪念社区大厅献花悼念在大埔宏福苑大火中遇难的港人同胞。主办方港家联勿忘初心组织多伦多香港家长会共同声明，哀悼受害者，呼吁彻底调查，要求当局为悲剧负责。活动的入口处很快就被贴满，愿逝者安息，香港加油，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追究真相等便利贴，仿佛2019年连农场在多伦多重现。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媒体表示，问责和正义非常重要。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 Ellie 亦表示，希望确保进行全面调查，否则这里和香港的社区都难以安心。 港家聯會長黃冠能對媒體話：呢個係一場本嚟可以避免嘅人為災難，好多消防安全設備冇運作，系統性問題需要獨立調查同問責。可惜香港政府冇積極回應，反而逮捕提出要求嘅人。我哋呢啲喺香港以外嘅人，必須為無法發聲嘅人發聲。曾經喺香港居住21年嘅 Minnie Lee 表示：火蔓延得咁快，肯定係人禍。嗰啲網本應係唔可燃嘅，消防警鐘全部被關咗，發泡膠助燃。之前小業主已經有好多警告，全部被冚住咗。根源就係官商勾結，冇新聞自由，冇廉政公署。依家香港人好危險，一半舊樓都喺度翻新。我哋喺海外連捐款都要小心，怕被扣上勾結外國勢力嘅帽，害咗香港嗰邊嘅人。在香港生活了10年的女家港人 Stephen 说，2019年之后香港的腐败比大陆更严重，因为没有市民监督，没有传媒自由，没有议员敢发声。我想对仍然困在香港的灾民说，振作，重回香港之日不会太远，有行动先有希望。勿忘初心组织负责人 Tango Wong 表示，我不怪现在香港人忍气吞声，我理解他们正在被打压，但正因為我哋企喺自由嘅土地上，就更要講真話。民陣加拿大副秘書長侯世軍表示，共產黨當年承諾嘅香港50年不變，現在早已經面目全非。香港嘅民主自由已經不復存在，香港嘅未來已經被共產黨斷送，一切嘅罪惡都係共產黨專制所造成嘅。我哋要推翻中共嘅暴政。每一个人应该觉醒，我们埋葬共产党的时候到了。从大陆来加拿大的林祥表示，只有推翻中共这种悲剧才不会重演。俄罗斯12月7号对美国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表示欢迎，称它是重大的调整，体现了美国川普政府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总体符合莫斯科的视角。川普政府在这份战略中不再称俄罗斯是直接威胁，对俄罗斯的措辞比较温和，还主张美俄应该展开有限合作。同时彭博社分析说，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正面临最艰难的时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希望华盛顿的新战略能够令俄罗斯以建设性的方式继续和美国共同努力，尋找烏克蘭問題的和平解決方案。同時彭博社分析說，歐洲和美國的關係正面臨最艱難的時刻。歐洲外交官員有時會將應對川普對烏克蘭政策比作坐過山車，而他們現在正面臨一次尤其斜的下坡路。美國之前對俄羅斯採取較強硬的立場，幾乎的盟友因此認為，如果烏克蘭能夠在冬季获得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持，这样到了明年，俄罗斯将因为经济困境加剧而失去谈判的筹码。欧洲外交官透露，近期美方和乌克兰沟通不顺，尽管欧洲仍然对川普会再度转态，并对俄罗斯经济加大施压抱持希望，但欧洲官员日益担心，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无法达成协议，川普将退出斡旋。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正致力于防止欧美分裂，他们认为这是俄罗斯的一大战略目标。除了乌克兰的问题，欧洲和美国在其他领域的分歧亦在加剧。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杜6号就在 X 发文批评欧盟对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 X 平台处以1亿4千万美元罚款的做法。马斯克亦在 X 账户回应说，欧盟应该被废除，主权应该归还给各个国家，这样各国政府才能够更好地代表他的人民。难道指责欧洲国家以北约成员国身份自居的时候，坚称跨大西洋合作是我们共同安全的基石，但当他们以欧盟成员国自居的时候，又会推行各种往往完全不利于美国利益和安全的政策，这种前后不一的做法不能够继续下去。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